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13课。今天呢，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到5章10节。《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5章10节，题目是不要胡思乱想，而要控制思想。不要胡思乱想，而要控制思想。在今天所要研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从4章16节开始，保罗说出了他的实际吊诡的一种经验，那就是一方面他身体会毁坏，另一方面他的身体会更新。保罗以一种伦理二元论的一种思维来谈他的人生。当保罗他在实践所谓的新约时代下的服事的时候呢，保罗所摆上的代价是加速的老化，随着苦难的摧残以及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肉体都会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在这种吊诡经验的张力底下，我们如何来面对呢？此外，当人在苦难中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叹息。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叹息，但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叹息，重要的是当你我在叹息的时候，我们的脑袋瓜子在想什么。有一位神学家说，我们不能够阻止小鸟飞越我们的头顶，但我们却可以阻止小鸟在我们头顶上筑巢。当我们在叹息中思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胡思乱想，而应该是控制思想。到底保罗在叹息中他在想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5章10节所要来探讨的。好，在进入到第13课之前呢，我们先要来温故而知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12课。在第12课我们谈到哥林多后书4章7到15节，特别提到了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侍奉。4章7节说，我们有这宝贝。什么是宝贝呢？宝贝根据上下文，哥林多后书3章6节，还有哥林多后书5章5节，告诉我们呢，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有这宝贝，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瓦器是易碎的，是软弱的，有圣灵的能力在软弱的你我里面，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4章7节是相当重要的一节。当你我面对苦难，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有限，我们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呢，保罗说，你我的无能正是经历到上帝大能最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十项全能的人，我们也不应该有如此的想法。我们都有所限制，当我们在牧养的过程当中遇到许多难处，我们恩赐有所限制，我们被环境的压力所围困，但没有关系， 当我们面对限制，面对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带到神面前，当我们不行的时候，但后来神却带我们经过，事情却迎刃而解，问题被解决的时候，那就证明了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上一回我也特别第一点我分享，基督徒的侍奉是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侍奉，而不是瓦器放在宝贝里的侍奉。什么叫做瓦器放在宝贝里呢？就是把神当作瓦器，把自己当作宝贝。我能力很强，我不太需要神，我恩赐很多，我不太需要依靠神。这就是一种瓦器放在宝贝里的侍奉。但基督徒的侍奉应该相反，应该是宝贝放在瓦器里。四章八到九节就提到了宝贝放在瓦器里的实际的生活的情形，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可是因为我们有宝贝，我们有圣灵在里面，因此呢，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虽然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虽然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八到九节好像状况越来越严重，可是因着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我们可以从困境当中突围。第十节是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神学的意义。第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什么是耶稣的死呢？就是十一节所说的，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耶稣的死是什么呢？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耶稣的缘故而遭遇到许多的艰难。我的朋友，你我身上是否也常带着耶稣的死呢？保罗说，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下文从13节14节告诉我们，所谓耶稣的生的观念就是复活的观念。因此第十节它的神学意义就是说，当一个人为着信仰的缘故而遭遇到许多的艰难，可是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提醒扶持帮助我们，并且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告诉我们，没有关系，我虽然肉体软弱，但有一天我的身体要得赎，要被神医治。虽然现在有所限制，但没有关系，当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复活的情境，一切都要更新，一切都要改变。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格局是否也出现在我们里面呢？苦难不能够将我们打倒，特别是为着信仰的缘故而遭遇的苦难，在你我眼神的深邃的深处里面流露出那种盼望的眼光，一切都不能够将我们打败，因为我们深知将来一切都要回春，万物都要更新，眼泪都要被擦干，苦难都要过去。也因此上一次第二点我所分享的是，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侍奉者是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最后第十五节，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你们。保罗的侍奉是为了弟兄姐妹，但是呢，这个凡事都是为你们不是主要的目的，只是次要的目的而已。主要的目的是十五节最后，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要让他的侍奉，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来荣耀神，让神得荣耀。十五节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什么意思呢？保罗这里所说的是，保罗受苦所带出的影响力，就是那一种耶稣的死在他身上，然后耶稣的生呢，也在他生命当中显明出来的那种影响力。受苦跟影响力是成正比的，我们上一回在十二节也看过。而十二节这种受苦与影响力成正比的，保罗呢， 他也在受苦的时候带出这种正比的影响力，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受了那么多的苦，可是为什么没有被击败呢？这种属灵的正常、世界的异常的这种状态呢，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人的无能为力当中看见并且经历到了上帝的大能，而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第十五节的意思。好，复习完了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侍奉，我们就要接着来看今天的四章十六节到五章十节。也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进深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课，不要胡思乱想，反要控制思想。我们请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在四章十六节开始这一整段，虽然上文提到的是保罗所面对的苦难，甚至于被交于死地，可是呢，在这种状态底下，他仍旧发挥了那种耶稣的生所带来的一种正面的影响力。保罗面对苦难，他是乐观而积极的，他有一种乐观而积极的一种信心的把握。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五章六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五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从我们不丧胆，我们原知道，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有一种积极的信心的把握。什么把握呢？四章十六节，保罗继续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这里，外体跟内心在原文是外在的人跟内在的人。外体指的是外在的人，内心指的是内在的人。我们通常只看见外在的人，看见表面的，但保罗提醒我们看所当看，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人，我们要在乎内在的人。保罗用外在的人跟内在的人这一种伦理的二元论来做一个对比。外在的人呢，在四章十七节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内在的人呢，是四章十七节极重无比的荣耀。外在的人呢，是四章十八节所见的，内在的人呢，是四章十八节所不见的。外在的人呢，是五章一节地上的帐篷，内在的人呢，是五章一节天上永存的房屋。外在的人呢，是五章四节必死的，内在的人呢，是被生命吞灭。外在的人呢，是五章六节与主相离，内在的人呢，是五章八节与主同住。外在的人呢，是五章九节住在身内，内在的人呢，是五章九节离开身外。保罗用六大对比来对比说明什么是内在的人，什么是外在的人。而内在的人所指的就是真正的生命， 外在的人所指的就是现今的生命。保罗把外在的人，把现今的生命跟内在的人，跟真正的生命做了六大对比。总之，保罗说外在的人，现今的生命有一个总结的特质，那就是他是至暂至清的苦楚，他是所见的，他是五章一节地上的帐篷，他是五章四节必死的，他是五章六节会与主相离的。但相反的，内在的人，真正的生命，他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是所不见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他是天上永存的房屋，他是被生命吞灭，被生命吞灭是好的。真正的生命，内在的人不是被死亡吞灭。五章八节，真正的生命，内在的人是与主同住。当我查考这段经文，我才赫然发现，为什么保罗面对苦难和一般人有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保罗面对侍奉之后一种身体的毁坏，他不是悲观，而是有一种积极乐观的信心？原来他所看见的和你我所看见的不一样。保罗所看见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所看见的是我们表面上所不见的，保罗所看见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所看见的是将来会被生命吞灭，保罗所看见的是他要与主同住。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这里，一天新似一天是意味着我们内在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我们内在的生命将会一天一天的被更新，被修复。在这里，学者也指出，神将在我们这老旧的所谓的外在的肉体里面，外在的人里面，创造一个在内在里面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而神当神创造完成的时候，我们这生命就完全是新的。但目前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看见，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觉，而是必须凭着信心，凭着盼望来领受。再来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像乍看之下，苦楚，保罗所受的苦，可以让他获得荣耀。但其实这里不是在讲着一种苦难的一种功德的观念，而是在讲第十八节，保罗是说，我们生命的苦楚会让我们学习定睛在那看不见而非看得见的事情上面。什么是定睛在那看不见而非看的事情上面呢？就是苦难、生命的有限、衰败、难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因此我们会透过苦楚来让我们把焦点更多的放在那看不见的复活的荣耀的神身上。这也是四章六节上文所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比方说，当我们在骑车子，我们车子使用的越久，越加的腐蚀跟生锈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也许我们该换一台新车，旧的应该要报废，应该换一台新的。同样的，当我们外体慢慢的衰残，年纪的一个衰老在我们身上逐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明白，这个肉体呢，终将会结束的。无论是保养、养生，再怎么把我们生命延长，肉体老化的一种终结迟早会发生。也因此，保罗所说这些所谓的苦楚，帮助我们更定睛在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基督身上。十八节经文继续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中国呢，有一种禅，我们称之为是知了。这种禅呢，在夏天的时候会大声的吵闹现身，可是呢，事实上它之前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埋藏在地底下的后壳里，然后缓慢的孕育跟成长，直到时间到了，外壳就用不着了，金蝉脱壳，脱壳之后仿佛就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里，这个例子可以帮助你我了解，我们今生今世的许多的苦楚，就也是在帮助我们去关注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荣耀一方面是神自己，一方面也是在提及将来的复活。所以五章一节开始，保罗就用两个象征来说明复活。保罗用换房子，用穿衣服来说明复活的概念。以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以下呢，保罗用两个象征来说明复活，一个是换房子，一个是穿衣服。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用换房子来说明复活，而将来这个房子呢，这个复活呢，就是天上永存的房屋，而我们现在这外在的人，这肉体乃是地上的帐篷。第二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叹息这个字呢，是这一节经文的主要的动词。我们在这个肉体当中遇见了许多的苦楚，很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叹息。而叹息这个主要动词呢，它所说明的是一种苦难中的情绪，一种苦难中的情绪。这个叹息不是无奈，而是一种苦难中的情绪。你我生命都会有一种苦难中的情绪，我们都会叹息，但是我们可以叹息，但是重点保罗所说的是，我们在叹息当中，我们在想什么。所以在五章二节，保罗才在叹息的下面说深想。深想在原文是分词，是在修饰叹息的，也就是你我在叹息的时候在想什么，那个深想很重要。因此我今天的题目才是不要胡思乱想，而要控制思想。当我们在苦难的叹息中，我们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是要有深想的信心。这个深想的信心是一种控制思想。保罗在想什么呢？当保罗面对苦难，他在想的是复活的象征，就是换房子，还有穿衣服。五章二节继续接着说，得那从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保罗在想什么？保罗在苦难里面，原来他在想，没有关系，这些苦难终究会过去。当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得赎复活的时候，就好像换房子，就好像穿衣服一样，一切都要改变。我们的病痛会被医治，我们的软弱会被除去，我们的难处会被解决。第三节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被谁遇见呢？当基督第二次再来，就不至于赤身，赤身是羞辱的意思。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不至于羞辱。五章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保罗把复活用象征的，用穿衣服的来象征，当穿上复活的时候，就好像这必死的肉体被生命吞灭了。既被生命吞灭，我们就得着了生命。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是头期款的意思。我们在现今的生命里面，神赐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可以预尝天国的福乐跟恩典。有时我们身体的疾病会被神所医治，我们会经历到圣灵的大能，而这一切都好像只是头期款一样，都只是天国福乐的预尝。当基督再来，天国的一切福乐就要实现。好，第六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其实是与主相离的。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我们就会与主同住。难怪保罗在四章十六节，他外体虽然毁坏的时候，仍旧可以表达那个不丧胆。五章一节，原知道；五章六节，坦然无惧，那种积极信心的一种把握。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最后保罗在想什么？他不只想的是换房子，想的是穿衣服，这两个复活的象征。他还想着将来你我要面对工作的审判。我们在面对苦难的一种态度，我们是否受苦也活出那种正面的影响力？我们是否活出了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生命？我们是否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看重神所看重的，看见神所看见的？我们本身所行的，这里所行的是针对基督徒工作的审判，我们需要跟神交账。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期待主再次显现的那一天吗？在苦难里面，在苦难的叹息中，你在想什么呢？期盼保罗的想所当想也成为你我的苦难中叹息的声响，想复活，以及想将来要面对上帝工作的审判。不要胡思乱想，而要控制思想。以上是我们第十三课的课程内容。若是您有任何的问题，或是需要张德仁自己所编写的这一套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和张德仁索取。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